搜狐救孤。晋景公宠信奸臣屠岸贾，屠岸贾跟晋国的功臣赵盾有仇，三番五次的想谋害他，都没有办到。后来赵盾死了，赵盾的后代赵朔等人的势力还很大，景公担心赵家的势力过大，也想找个借口把他们除掉。屠岸贾就污蔑说，当初赵盾指使叔伯兄弟赵川把先君灵公赐死，赵家还招收门客暗藏兵器，这两条罪状足够了。晋景公的胆儿也壮了，他吩咐屠岸贾去抄斩赵家。屠岸贾亲自带领军队把赵家的男女老少杀得一干二净。屠岸贾再一检查，单单少了赵朔的媳妇儿庄姬。庄姬是晋景公的妹妹，她正在怀着孕，躲在她母亲的宫里。屠岸贾请求国君让她上宫里去杀她。晋景公说，母亲最喜欢我这个妹子，算了。屠岸贾说，听说她快生孩子了，万一给赵家留下逆种，将来必有后患。屠岸贾天天探听庄姬生孩子的消息。赵家的两个门客老相国赵盾的心腹公孙楚旧和程婴也在探听消息，想救赵氏孤儿。赵朔在被害前曾经跟他们说过，要是生个小子，起名叫赵武，五人能够报仇。一天，宫女儿偷偷把个纸条传给了程婴，程婴拿过来一瞧，上头只有一个武字。他和公孙楚旧想，屠岸贾哪能轻易放过孩子呢？屠岸贾得到了晋景公的许可，亲自带人上宫里去搜查。宫里的人说生的是个姑娘，才生下来就死了。屠岸贾不信，可是搜来搜去也搜不到，他断定孩子给人偷出去了，就出了一个通告说，有报告赵家孤儿信儿的，赏黄金1000两，同时派人到各处去搜查，凡是有可疑的男婴干脆就杀掉。程婴和公孙楚想不出别的办法，程婴亲自对屠岸贾说，我跟公孙楚就是赵家的门客，庄姬是添了一个儿子，他打发一个妈妈把他抱出来，叫我们两个人偷着喂养，如今我怕给家人告发，只好出来自首。屠岸贾着急地说，孤儿在哪儿？程婴说，在首阳山后头。屠岸贾说，你跟我一块去搜。程婴领着屠岸贾一队人马直到首阳山后几间草棚的面前。程婴先去敲门，公孙楚就出来，一见外面有武士就想藏起来。屠岸贾说，跑不了了，快把孤儿交出来吧。公孙楚就假装挺纳闷的问，什么孤儿？屠岸贾就叫武士搜查，没有搜出来。屠岸贾仔细的打探，后面还有一间屋子锁着门。他劈开了门一瞧，黑咕隆咚的，他瞪着贼眼往四下里瞧，哎，隐隐约约好像有一张竹榻，上面搁着一个衣裳包。他拿起衣裳包一瞧，原来是绣花绸缎的小被窝，裹着一个婴儿。屠岸贾得了仇人的命根子，赶紧提了出来。公孙楚旧一见，挣扎着就过去抢，可是两旁有人架着，不能动弹。他急得扯散了头发，提高了嗓子骂程婴，贪生怕死，丢了主人，丢了朋友，丢了良心，贪图重赏，成了畜生。程婴只管低头流泪。公孙楚旧又指着屠岸贾骂道，你这个小人，一贯讨好主公，为非作歹，横行霸道，瞧着你能享几天富贵。屠岸贾立刻吩咐武士把他砍了。他又倒提着那个小衣服包看了个明白，一条小性命早就已经给他滴漏死了，还怕他再活转过来，就往地上一摔，让他死个透。害死朋友，害死忠良家孤儿的程婴，早就给人家指着脊梁骨骂够了。只有大臣韩厥明白，原来公孙楚就问过程婴，扶助幼儿跟慷慨就义哪一件难？程婴说，死倒是容易，扶助幼儿可就难了。公孙楚就说， 那么，请你把容易的事让我办吧。刚巧程婴自己有个才生下来的儿子，他横了心，就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公孙楚旧，换出了赵武，也救了许多无辜婴儿的性命。他骗过了图案谷，带着赵武投奔他乡，隐居了15年。晋景公死了以后，儿子晋厉公很暴虐，也被大臣们杀了。大家立晋文公的玄孙孙周为晋悼公，晋悼公有才干，信任韩厥，拜他为中军大将。韩厥抓住机会，提起了当年赵衰、赵盾帮助晋国成就了霸主的功劳，和后来赵家被灭门的冤屈。晋悼公也正在担心图案谷的势力太大，打算借替赵家申冤的名目把他压下去。他就问赵家还有没有后辈，韩厥说有，老相国赵盾的两个心腹公孙楚和程婴把孤儿赵武救了出来，现在已经15岁了。晋悼公马上派人找回了赵武和程婴，把他们藏在宫里，自己装病不去临朝。大臣们听说国君生了病，都上宫里去看望，图案谷也在里头。晋悼公一见大臣们都到齐了，就说当初赵衰、赵盾为了国家立过大功，谁都知道他们是一家忠良。大伙听了都叹着气说赵家在10多年前就已经灭族了。晋悼公叫赵武、程婴出来，韩厥说他就是赵氏孤儿赵武，当初被赵氏的家臣程婴用儿子换下来的。图案谷吓得魂儿都没了，瘫在地上直打哆嗦。晋悼公说不把图案谷杀了，怎么能够平得了民愤？他立刻吩咐武士们把图案谷砍了，又吩咐韩厥和赵武带着士兵抄斩图案谷的全家。晋悼公替赵家伸了冤，启用赵武，下令减少劳役，开矿开荒，操练兵马，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好，临近的诸侯又都全归顺了他，这么一来晋国就又强大起来。